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听师父话，持之以恒多救人，作者中国山东党法弟子金鑫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3号。我今年56岁，我和老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已经有7、8年了。这期间我们曾产生过许多摩擦，但是我们总会彼此提醒，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是来助师正法的，出现的摩擦是让我们提高的。或许是因为我们修炼有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我们要坚持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多学法，对照大法找自己的不足，提高心性，去人心，不能让邪恶得逞，只有这样才能讲好真相，多救人。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，在救人过程中遇到过许多感人故事，这里只选几个与同修们交流。一天我们到一个集市讲真相，一位老人接过我们给的真相资料后捧在手里，激动地说，可碰到你们了，你们给我的那本我反复看了一年，真好啊，今天不知咋的我就是想到集上来，原来是因为你们啊。老人的眼圈红了，我和同修也很激动，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，让我们和这位老人相遇。因为那个山村很闭塞，很少有同修去。还有一次，我俩在一个村子的集市上发真相台历，这个村子很大，我和同修一个发台历，一个劝退记名字，我们让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报姓名，记下对方要退的邪党组织，再发给对方台历。没入过邪党组织的，只要真正明白真相的，也给台历。大家真的就排好队，而且声音洪亮地回答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就感到全宇宙的神都在看呢。那种场面非常神圣，是生命得救的见证。在一次救人回来的路上，同修大姐激动地对我说，刚才有个人听完真相后做了三退，马上就要给我跪下，我使劲拉住了他，他一个劲儿地谢我，我说要谢大法师父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人的，这是生命千万年的等待啊，他能不激动吗？武汉肺炎爆发后，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，人们对生的渴望，听闻救命真言后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抓紧时间救人，不能懈怠。有人听我们讲过几次真相，也不肯退出邪党组织，可现在告诉对方瘟疫出现是对着中共来的真相，再做三退就很容易了。有人退了以后还在帮我们劝旁边的人退呢。在一个乡镇大集上，有个人接过真相资料后又要了九平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并且对另一个人说，我很愿意看法轮功的书，特好了，你也要一本看看，看了就能明白当今的中国是怎么回事，一定得看。激动得满脸通红，便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有的人尽管不容易接受真相，但是会提出很多疑问，这时就需要我们耐心讲真相，打开对方的心结。一次我碰到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，正坐在站点的椅子上看手机，我走过去笑着对他说，会上网吗？他说还行，你搜一下藏字石三个字，看看那块石头上写的什么。他笑而不答，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，从藏字石讲到中共利用利慈运动杀害死8000多万同胞，讲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病毒蔓延到全世界，至今死亡人数数百万，每天还在不断增加，讲中共是西来幽灵，本质是假恶斗，邪党运用各种手段破坏传统文化，给民众灌输无神论，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，致使中国社会道德下滑，贪官遍地，招致天怒人怨等等中共的恶行。他一直微笑着听我讲，最后他说，现在老百姓没有一点自由，黑社会痞子只要有钱就能当上村书记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老百姓不能说个不字，活得太可怜了。我接着说，没有铁打的江山，都是这一朝去了下一朝来， 周朝灭亡之前，老百姓走在街上，如果对看一下，就可能被诬告谋反。现在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什么了。人不知天知，天要灭他，退出中共才能保平安。最后他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，你真是好口才，我退。他得救了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感谢师父的慈悲，感谢师父给弟子智慧，让我讲好真相，多救人。救人的路上虽然很辛苦，有时还会碰到骂骂咧咧要举报的，夺走真相资料撕碎后狠狠地扔到地上的，说我们吃饱了撑的，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。最初很气愤很委屈，现在只有可怜他们。生在大法红船得救之时，却拒绝大法的救度，硬要糊里糊涂地跟着邪党走向穷途末路，真的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惋惜啊。弟子们只是在告诉人们真相，让人们明白后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所以每次出门之前，我都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把有缘人引到弟子身边听真相。所以每次出去都会碰到陌生的有缘人，如果不是师父帮弟子，哪来的这么多巧合呢？师父把救人的机会和威德给了弟子，弟子唯有不断精进，持之以恒，多救人，才能不负师恩，并跟着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随师扬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日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迫害，离开了工作岗位。那时没有了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，感到自己就像汪洋中飘荡的一片孤帆。一、孤帆识航向。2000年初，我得知海外有个明慧网，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，我当即动念要上明慧网，可是自己的电脑知识几乎等于零，除了凑合着能打字之外，什么都不会，对网络更是一窍不通。为了能上明慧网，我买来有关电脑书，从基础学起，并向周围懂行的人请教。不久，我使用一部老旧的台式电脑，通过电话线能上网了，但是要上明慧网还远远不够，由于邪恶做了手脚，明慧网无法直接登录。几经周折，我得到一种搜索软件，从搜索到的代理服务器中大海捞针似的找到可用的海外代理，再通过海外代理终于登上了明慧网。那一刻我屏住呼吸，双眼紧紧盯着屏幕，生怕眼前的一切消失了。我看到了明慧网上师尊的照片，顿时泪如雨下，是2000年1月19日发表的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。不久之后，师尊的新字名在明慧网发表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漂泊的孤帆汇入了浩浩荡荡的一帆之中，由伟大的师尊亲自导航，大法弟子扬起风帆，开始了正法修炼的新航程。在那黑云压城最初的艰苦日子里，明慧网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，我们能看到师尊的新经文，看到海内外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非常珍惜，内心从此亮亮堂堂。当时还没有可供下载用于讲真相的资料，我就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技能，把明慧网的文章排版打印成独立成章的真相单章，交给单线联系的同修，同修在一传一的传下去。新经文在明慧网发表后，我就打印几十份分给同修。二、花开遍地香。自从上了明慧网， 我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，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，认识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从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中，我不断地找到差距，向内修自己，修炼进入了越来越清醒和精进的状态。我很想让周围的同修们都能上明慧网，也希望同修们都能做真相资料。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，我更有信心做好这件事了。我所在的大城市，电子设备、互联网技术发展普及得很快，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以及各种耗材很容易买到，特别是自由门、无界浏览等软件的开发使用，使突破网络封锁变得简便易行。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然而，要让同修们认识到其重要意义，冲破人心干扰和家庭阻力，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。维护每个家庭资料点的安全运作，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有位同修一直习惯于看传递来的打印好的明慧周刊，感觉挺好，没想过自己上网的事。我看他条件都具备，就与他交流，谈了自己上明慧网如何受益。同修听后表示自己也愿意去试试，但信心有些不足。我帮助他装好了电脑，买了打印机等，教会他操作，并不断地鼓励他，并劝他重拾荒废了多年的打字技能。从那以后，这位同修天天上明慧网，几乎一篇不落地看交流文章，心性提高十分明显。他按捺不住心中那份喜悦，时常不由自主地说，能上明慧网真是太好了。他把交流文章中一些精彩部分摘录下来，作为自己讲真相时的参考。他后来能独立制作各种真相资料，并为其他同修提供资料。他还学会了上大纪元退档网站发送三退名单，不少同修劝退的名单都是通过他发送的。有位老年同修因为去天安门正式大法被非法开除公职，没有了经济收入，他一心想上明慧网，含泪恳求丈夫给他买台电脑。他丈夫终于给他买了笔记本电脑，我知道后为他的笔记本装好系统，并帮他买了打印机和刻录机，并教他这一系列的操作。这位同修仅读过几年小学，又从未摸过电脑，学起来蛮吃力。我边教边把操作步骤详细的记录在纸上，而当我再次去他家时，他说他看不懂我写的字，我就重新教，并让他自己把操作过程记录下来。他有的字不会写，一着急了就用自己能看懂的什么符号代替，学得非常认真刻苦。我一般早饭后坐车去这位同修家，晚饭前回来，来回四五趟之后，老同修终于学会了上明慧网，学会了打印真相册子和刻录光盘，实现了自己制作真相资料的愿望。老同修本来面对面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就做得很好，这一下真是如虎添翼了。后来，我将上网的具体操作步骤、安全事项等详细的整理成文打印出来，再有同修学上网时就方便多了。有的同修家里虽然有条件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无法上网，我就将师父的新经文、明慧周刊、每日明慧文章、真相期刊等刻录成数据盘传给同修。后来有了 TF 卡，我就改用这种小卡片传递，同修可以在电脑上用读卡器打开看，这样一来，暂时未能上网的同修也可以更安全地阅读明慧网资料了。我想大家可以充分利用零散时间收听明慧广播，同修们练功用的小播放器都有插卡播放的功能，我就将明慧广播 MP3 或 WMA 格式的内容下载后输入 TF 卡，传给需要的同修。易师恩，空中明慧周刊、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、修炼故事、传统文化等等，真是声声入耳，余音绕梁。特别是易师恩，有时那熟悉的旋律刚刚响起，我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。后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无一例外的人人都能上明慧网了，几乎都能做真相资料。大家做资料各有侧重，有的侧重做大法书，有的侧重做真相期刊，有的侧重做真相光盘，互通有无，有条不紊。 我们之中没有协调人，明慧网就是我们的协调人，大家各自都能上明慧网，有的还有站内信箱，与明慧网直接保持联系，具体是需要协调的时候，就在集体学法后商量一下。我没有更多的电脑专业知识，不是技术同修，只不过是学会上网和做真相资料起步较早，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了一点点经验。真正实用的操作技术都是从天地行技术论坛陆陆续续学会的。天地行上的同修不厌其烦地解惑答疑，他们推出的图文并茂而深入浅出的各类教程和手册，以及分门别类且包罗万象的文库，充分体现着大法修炼者的睿智与善心，有面向初学者的循循善诱，有应对现实难点的解决方案，也有就前沿课题展开的研讨与商榷。论坛敞开着大门，无论基础如何，无论想解决什么难题，只要走进去就会有收获。每一部电脑装得如何，后续维护的如何，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安全和资料点的稳定运作。这些年来，我始终严格执行天地行的技术要求，按照论坛推荐的方法装机，按照论坛推出的安全措施进行后续维护。因此，我安装和维护的电脑一直运行稳定。同修们各自的家庭资料点都在讲真相救人中充分地发挥作用。三，大事不迷茫。政法进程突飞猛进，世间形势随之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。每逢此时，我都遵照师尊的要求，大方向看明慧网的态度，及时跟进明慧网，在重大问题上就不会迷茫。随着政法红势的推进，彻底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已势在必行。九评共产党问世了，明慧网陆续刊出九评共产党的各种打印版以及电子书和 VCD、DVD 光盘，我们及时下载制作，广泛传播。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后，我的第一念是政法进程到这一步了，要跟上。我毫不犹豫地着手准备控告状。五月初，明慧网开始连续大量刊登有关文章，包括专业法律文书和诉状模板等。我寄出给两高的实名控告信后，很快收到了回执。之后陆续有同修来我家交流，通过交流，大家提高了认识，掌握了写诉状和邮寄的方法。好几位同修分别寄出了诉状，尽管后来实名溯江的同修大都遭到了骚扰和迫害，我也在其中，但是我从未改变初衷，我认定溯江是对的。师尊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是师尊要求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，与做好三件事有关的都应该看明慧网的态度。常年伴随明慧网，我已经养成习惯，就是始终关注明慧网在倡导什么、提醒什么、抵制什么。近些年，明慧网大量刊登同修们背法的体会，我悟到师尊早年就讲过长春地区大法弟子如何背法、如何快速提高的法。现在正法修炼到了最后，大法弟子自身的修炼状况直接关系到更多众生能否得救，必须尽快提高上来。比如背法，我自己几年前已经开始背法，可是时断时续，不能持之以恒。学法小组其他同修也有类似情况，于是我在小组中提出集体背法的倡议，结果一拍即合，同修们无不赞成。此后我们开始了集体背法的历程，起初艰难，而后一路顺利。后来明慧网刊登了我们小组背法的交流文章。再如关于手机安全，师尊已经给我们讲了这方面的法，明慧网也一再提醒我，与同修联系从不用手机，也根本不知道同修的手机号码，有事直接见面谈，通过明慧站内信箱联系最安全可靠。至于微信，我根本没沾过边，因为知道那东西不好，亲朋好友不理解没什么，好应付。明慧网刊文要求卸载微信，一定有因由。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有自己的路可走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四，不变应万变。 中共搞的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手机监听、摄像头监视、网络监控等等这些高科技手段，无一不被魔鬼用来达到其破坏大法、救度众生的罪恶目的。但是我们有我们可利用的技术救人。现在大城市里几乎家家有电脑，户户通宽带，推广翻墙软件，让人直接翻墙浏览海外正义网站，直接了解真相，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办法。我编辑制作了包括真相视频、电子书、翻墙软件等在内的电脑小光盘，配上带有卡通图案的使用说明，面对面赠送，很受欢迎，尤其年轻人特别喜爱。后来天地行推出更加专业、更加精美的翻墙小光盘，我就下载制作出来发送。后来我又改用 TF 卡做， TF 卡体积小，容量大，8G 的卡就能装入多部真相片，还能装入各种电子书和翻墙软件，做成的电视、电脑两用卡非常实用，路上、公交车上、公园里酌情当面赠送，方便又安全。中共病毒横扫全球，造成世界范围内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，也使人类生活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变化。大陆同胞生活在邪党的隐瞒和欺骗之中，得不到真实资讯，处境险恶，大法弟子救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。根据大陆民众的现实生活习惯，我除了面对面讲真相之外，还和家人同修一起采用网上群发真相资料的方法救人。天地行推荐的整机隔离、多重代理方式，通过海外邮箱可以安全有效地将真相资料发往大陆民众的电子邮箱。现在国内百姓几乎人人手机不离身，许多人的电子邮箱与手机绑定，邮箱里收到的邮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阅读。机关单位、公司、企业、院校、团体基本上都有电子邮箱，明慧网刊登的各种真相期刊、真相图片、翻墙二维码等都可以从网上发送。我们坚持每天发送，滴水穿石。疫情严重时出行不便，我翻出通讯录，逐个给多名已经常年没有联系了的同学、同事打电话，告知翻墙方法，劝他们了解真实疫情和避疫良方。疫情期间人们出行比较谨慎，戒备心强，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。我外出时看到摆弄手机的年轻人，就凑过去搭话，口述动态网的短网址，劝其看看未经过滤的真实信息，一般都愿意试试。如果手机里有合适的浏览器，当时就能上去，如果不行，网址也已经记录在他们的手机上了，我会告知用谷歌、 Safari、 Edge 等海外浏览器能顺利翻墙。一次我在小面馆里吃面，正值午休时间，同一餐桌上除我外还有三名年轻白领，我跟他们聊起来，告知动态网网址，其中一位小伙子在手机上输入网址后立刻就登录上去了。我紧接着告诉他如何在网页右上角下载自由门软件，长期免费使用，还建议他分享给同事和朋友。他高兴地答应着，三口两口吃完面，举着手机边看边推门，兴冲冲地离去。社会还在动荡不安中前行，人们仍在追名逐利中忙碌，只有修炼人知道大难将至，唯有大法弟子在全力以赴地救人。我们身在世间，心在方外，我们的使命不变，目标不变，做好三件事不变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历经风风雨雨，跨越沟沟坎坎，大法弟子越来越清醒、自信、从容。我们要珍惜师尊以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抓紧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真善忍指引我做好人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16号。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在修炼前的27岁那年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，卧床不起，丧失了工作能力。我还有哮喘型气管炎、伤寒病、附件炎、面瘫、肩周炎、眩晕症、子宫肌瘤、腰疼、腿疼，感冒发烧更是家常便饭。三伏天，我穿皮毛衣服都感觉特别冷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只一个多月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所有的病症全没了。无病一身轻的滋味，真是快乐无比啊！我想想就流泪，感恩慈悲的师父救度我，洗掉了我满身的罪业。一，真善忍指导我做好人。我丈夫三岁时就过继给了他的老爷老奶，也就是他爷爷的老弟弟。老爷老奶没儿没女，所以过继个孙子养老。我和丈夫相识前，老奶已经过世了。丈夫是农村人，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随娘家下放到农村时我俩认识的。1980年我回城后，我们才结婚的。当时的中国农民就是低贱的二等公民。我跟丈夫结婚，等于是刚从火坑里跳出来，又跳回了火坑里。我的家族都炸锅了。当时我的父母和我断绝了关系。丈夫的家人不相信我能和他们的孙子、儿子过一辈子，怕鸡飞蛋打。所以我和丈夫结婚时没有结婚仪式，没给一分钱彩礼，甚至连一床新被子都没做。当时的二大姑姐答应等我们结婚时，她给做两床新被子，后来也没兑现。我和丈夫就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、特殊的家庭环境下结婚了。婚后我们和老爷一起生活。一年后我生了女儿，产期一满我得工作，就搬回到城里住了。老爷故土难离，留在了老家。几年后老爷年岁大了，生活需要人照顾，因为上述的原因，丈夫想把老爷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，但他难以跟我开口。一天丈夫跟我说，老爷生病了，人快不行了，照这样他没几天活头了。他就是担心我不同意把老爷接到我们家来，再试探我的态度。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想我得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。当时我就和丈夫开着三轮车把老爷接到了我家。老爷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缺营养。我每天给老爷买他爱吃的东西，变着样的买，给老爷补充营养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，老爷红光满面，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，可以自己去外面溜达了，走一里多路不咳不喘，很轻松。我又给老爷买了很多衣服，春夏秋冬的四季全换了。每个星期让丈夫带着老爷去浴池洗澡，定期理发剃胡须。丈夫看到我这么孝顺老爷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，扫除了他的后顾之忧，去了他的心病。女儿也跟着我学，给太爷洗脚剪指甲，一家人沐浴在大法法光的幸福中。我娘家嫂子说，你就这么把老爷子接过来了，当初他们一家人一分钱都没给，咋还好意思呢？你不养活他，他也说不出来啥。娘家嫂子为我抱不平。我说，嫂子，我修法轮大法了，得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老爷当初抱养孙子，不就是为了养老吗？赡养老人是不能讲条件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大法师父教我为他人着想，我不能让老爷寒心，让老爷感到晚年的凄凉， 让孩子他爸不省心。老爷经常对外人夸我孝顺，我回到屯子里，乡亲们都高看我。我妈说，闺女，你可给你爸你妈长脸了，你爷爷公公到处夸你，说有个好孙子不如有个好孙媳妇。老爷在我家生活了十年之后，在87岁那年的冬天，他得病了，有时大便拉得哪儿都是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刚一开门，臭气扑面而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从老爷的卧室到客厅再到卫生间，一路整个的墙面上都有大便。这是他在床上拉完大便后，去卫生间时用沾上大便的手扶墙造成的。我二话没说，戴上胶皮手套，将老人弄脏的裤子、床单拽下来洗干净，没有丝毫的埋怨。当年的大年初二，老爷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在处理老爷的后事时，公公、二伯哥、二大姑姐商量，要按当地的风俗，把老爷的骨灰拉回老家放3天。我娘家二叔、二姑怕我吃亏，背着我找到我公公商量，这3天的招待费用由我公公负责。老小叔子媳妇听说后不干了。我知道后马上找我公公商量，我说，爸，虽然按理说谁张罗这事谁掏钱招待，但咱家人都是农村的，挣一分攒一分的不容易，我毕竟挣活动钱，老爷自己还有丧葬费足够用了，招待亲朋好友的费用由我们负责。我为公公解决了难题，老小叔子媳妇也安静了。我让老小叔子帮助买烟、买酒、买肉。3天后，剩下的烟、酒、肉大家都分了。老爷入土为安，亲朋好友满意。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是做不到这样的。后来，二大嫂子跟我说，你们把老爷接走后，屯里的人都说，用不了10天半个月就得送回来，他能伺候吗？现在咱屯的人都夸你佩服你呢，说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好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证实了大法师父的伟大，法轮大法的伟大。我的两个侄女也先后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二，修炼环境突变，更要证实法轮大法好。1999年7月20日，以江魔头为首的邪恶集团疯狂镇压法轮大法，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的迫害，我们的修炼环境一下子变了。我进京护法回来后被撤职，我由单位的模范一下子变成了被迫害的对象，干的是工人的活。我没有因为外在的恶劣环境而受到打击，而是每天都乐呵呵地干好工作。晚上，我和同修们在本地或去乡村送真相资料救人，贴真相不沾胶，挂真相条幅。贴真相不沾胶时，一扯就发出一道光，晴朗的天空会打着闪电。有时晚上出去，第二天天亮回家，走好几个村庄，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。到家后，我收拾收拾就上班。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2000年大年初十，我刚换好工作服上岗，公司公安处的两个警察就来单位绑架我，连衣服都没让我换。东北的冬天很寒冷，我穿着单薄的工作服，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处非法审讯。一上午，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。当他们诬陷师父时，我说，我师父有1亿弟子，我们每个弟子给师父1元钱，我师父就是亿万富翁。但是我们师父不要弟子1分钱，就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。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大法，最后我被警察送到当地拘留所，非法关押42天。从拘留所回来后， 我买了一套得体的衣服，剪了得体的发型，精精神神地上班了。相邻的单位领导、工人都过来看我，想看看被非法关押42天后的我是个什么样子。领导、工人们见了我说，你怎么越被打压越精神呢？我说，我是被冤枉的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大法蒙千古奇冤，将来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。修炼人心中装着真善人，做好人没错。厂长说，我就纳闷了，怎么练法轮功的都是工作最好的人呢？到底是谁错了？我单位里还有2个同修，都是被评为先进个人的。单位的统计员问我，你擦啥化妆品了？脸粉白粉白的亮。因为修炼前，我满脸长的都是对称的蝴蝶斑，化妆品没少用，法子也没少想，都不管用，而且越弄越邪乎。我告诉他说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。我和以前一样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。我是单位唯一的产品质量免检工人，奖金几乎月月都拿第一。2个月以后，厂长说，看你干活我闹心，必须给你换岗。我又被安排做产品检查工作，越是在这种环境中，我越要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不用惩罚的手段去处理不合格产品的工人，而是按照师父讲的法理，用善的方式去管理。在理解工人的角度上，耐心地讲解工作质量和做人的道理，做好工作是做人的本分。这样一来，使整个单位产品合格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，产量提高了一大块。半年后，我又恢复了做管理工作。我和单位的同修们配合，给单位的人讲真相，让有缘人得救。厂长用真名退了协党的组织，大部分工人也都做了3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回顾那些年的岁月，协党对大法弟子的疯狂打压，真修的大法弟子一个都没有被打倒，反而更加理智地在各自的环境中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3，师父化解了我家一场人命关天的大难。我丈夫是出租车司机，他不修炼，但一直支持法轮大法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最邪恶的时期，他帮助我们运送大法真相资料。2021年8月2日上午大约9点多钟，他回到家中，神情很惊慌地跟我说，刚才真悬呐，想想都害怕。我着急地问，咋的了？发生啥事儿了？他说，刚才我正常开车，直行过十字路口时，突然一个人骑着电摩托车冲过来，咣当一声倒在了我的车前，我来了个急刹车，下车一看，是一位70-80岁的老大爷。我说，大爷咋样了？行吗？您闯红灯了，多危险呢。老大爷说，没事儿，你帮我把摩托车扶起来就行。我帮他把摩托车扶好，老爷子骑上电摩托车就跑了。我越想越后怕，就回家来了。老大爷那么大岁数，摔得那么重，竟然咋也没咋地，太神了。这事儿虽然不怨我，是老人闯红灯，但毕竟他是个人呢，要真碰着哪儿了，我心也不安呢。再说如果后边有车，麻烦就大了。我是正常直行，如果突然来个急刹车，将造成一连串的追尾事故。看着丈夫吓得煞白的脸，我说，可不是吗？是大法师父帮咱化解了这场人命关天的大难呢，是你相信大法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，咱赶快感恩大法师父吧。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， 我说，人家都说破财免灾，咱家是既没破财，还免了灾。丈夫的眼睛湿了，他喃喃自语道，看来法轮大法谁相信谁受益啊，我真得好好谢谢大法师父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